好的，这里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2015年新年伊始，香港首富李嘉诚宣布重组其麾下亿万资产，将公司从香港迁撤开曼群岛。早在2013年和2014年上半年，李嘉诚便开始撤离中国楼市，把投资的重点转向欧洲。那么观察人士认为，作为商界投资并购大师和政界长袖善舞的高手，李嘉诚先撤离陆资再撤离香港，显示中国经济已处于危险之中，人民币严重贬值在即。那么李嘉诚做出如此决策的考量究竟有哪些？这个决策对中国的经济的发展敲响了什么警钟？时事大家谈继续请时评人士进行分析。
参加讨论的嘉宾仍然是经济学家评论人士何青莲女士。何女士通过 Skype 在新泽西州参加讨论，还有美国西东大学教授系主任尹尊生教授，尹教授也是通过 Skype 来参加我们节目的讨论。继续欢迎两位，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朋友继续拨打我们的免费热线电话参加节目的讨论。热线电话号码是400120-0551，400120-0551。首先请问尹尊生教授，李嘉诚在这个新闻发布会上解释说呢，他把公司的注册地迁移到开曼群岛，并不是对香港经济丧失了信心，而是出于方便的考虑。您怎么看待他这番解释？他的这个迁移公司的举动，完全是出于商业的考虑吗？
现在在世界上有几个，在加勒比有几个岛，包括这个维京岛、这个开曼群岛，这些地方啊，是在国际上都是很多大公司注册的地方。这个东西它有很多方便的地方，主要一个是税务上的一个方便，就是尤其可以说是避税这个天堂。另外它整个法规的管制上面，这些大公司的限制呢非常之少，所以便于它的操作。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面，有很多大公司，包括国内的民营企业，像阿里巴巴的公司也是在那儿注册的，另外很多国企也在那儿注册。香港上市的公司里面的相当大一部分，可能从报纸上没见，假如说有70%的公司都在这个维京或者是在开曼进行注册。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呢，在那个地方注册并不等于就离开了这个香港市场，或者是说像阿里巴巴就是这个就离开了大陆市场。这里面概念上面我就有个混淆。这个东西确实是在这个开曼这种地方，属于国际金融一个平台上面注册一个公司，并不完全意味着说得放弃他所在的一个市场。对于李嘉诚来讲，他确实也有这个问题。现在他在进行这么大的一个从企业重组的情况下，进行并股的这种情况下面，他很多操作在受到香港法律上的一些限制，操作起来就相当的困难。所以这时候呢，他通过在开曼注册的时候，他就容易实现他的整个的这个机构的这个大的调整，这个就不会受到香港的也有相关的法律的约束。从这方面来讲呢，他确实是有他内部操作上的一些考量。现在目前来讲，说是他因为对香港的经济完全失去信心，因而这个转撤开曼，这个说法呢，目前来讲我还没有看到非常有力的证据。
好，何青莲女士，您的看法？
是这样，在这个开曼群岛、维京群岛这些几大那个资洗钱中心呢，注册的公司吧，一般的是两种情况，一种呢就是要资产重组，那么在这些地方受到的限制最少；另外一种呢就是洗钱，这里就是这几个岛都称为洗钱天堂。李嘉诚呢显然不属于后面这种情况，那么就是应该说是为了前一种目的，但是他又不是那些企业呢遇到破产的威胁要重组，而是在经营状况良好的情况下，所以引起很多猜测。这种猜测呢应该说有事实根据，实际上就是指向一条，他要的是外国公司这种保护身份，然后继续在这个香港活动。还有一个因素是必须要考虑的， 就是澳门的象征是赌王何鸿燊，香港的经济象征是李嘉诚。但是何鸿燊呢，近年来中国政府已经用各种方式在打击他了。一个呢，就是前些年把这个赌牌，就是赌场经营执照，就赌牌吧，一分为三，引进了竞争者，何鸿燊不再是一家垄断。第二个呢，就是何鸿燊的侄子，最近呢，因为这个组织卖淫这个罪吧，已经被正式逮捕。那么就是为什么这个他的侄子过去那么多年做这种事情没有被逮捕，而只在现在被逮捕，这些都会给这个港澳经济界了很大的触动，所以呢这件事也是让这个李嘉诚呢考虑撤走的一个原因。那么李嘉诚这一次撤还有和以前有什么不同呢？他其实每个月基本上都在往外面投资，但是那都是找到了投资地，比如在这个英国，进入这个公共事业行业啊，那么还抄底买了很多电业啊什么地方的股票，然后就在那边投资。但是只有这一次匆匆忙忙没有找到合适的投资项目，就把公司呢通过重组的方式在这个开曼注册，所以大家都想到了避险。那么险从何来？从政治上看呢，是这一次战中问题呢，引起了这个李嘉诚很多考虑，因为李嘉诚这一次战中问题上和北京的态度是有差别的。这一次在这个转移走了以后，他发了一个言，他就说这个战中给大陆给香港造成了几百亿的经济损失，没有那么多了。这个呢就是和这个北京的口径完全相反。第二个呢就是大陆经济确实呢是已经发生严重问题。李嘉诚呢在这个投资界历来是一只早起的鸟儿，什么领域他都是最先进去最早撤出来，所以基本上他是有胜无败。你看啊，在这个大陆还没有开发这个高档写字楼的时候，他就在全国的北京、上海、广州这等等地方，在最中心的地方买地王建高档写字楼，等到大家都进去了他就撤出来，又开始造高档花园。而且每一次在一个地方造就是做项目投资呢，他其实只带了一部分钱进去，买了地以后就开始呢在当地融资借，比如在深圳还要造一个花园，就是高档住宅楼，就是四行联合贷款12亿，买了地以后就是这样然后就操作起来。他自己投资很少，他是一个非常精明的商人，而且他经常呢未虑成先虑败，总是把一个项目可能失败的因素集中在一起考虑，然后什么因素什么时候会出来影响他，然后这些都是他的一些投资战略考虑。所以李嘉诚呢这一次撤出来，对这个国企投资界呢还是有很大的什么呢警示作用，大家都在考虑中国市场还有香港市场在前景问题。
好，谢谢何女士。那么各位观众和听众朋友，现在我们正在讨论的是李嘉诚为什么大举撤资香港和大陆。那么请各位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1200551。那么接下来我们来接听一些观众和听众朋友电话。湖南的刘先生，刘先生你好。
你好。
请讲。
西方一直认为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民主人权状况就会随着改善，事实证明恰恰相反，因为中共是个彻底虚伪贪婪残暴邪恶的独裁反动权贵集团，经济实力壮大反而会忘乎所以，挑战世界秩序，带来恶势持续灾难。从反美宣传片较量无声和朱成虎呆续执拗的极端监控言论就看得很清楚。谢谢。
好，谢谢湖南的刘先生。接下来我还想问这个何新莲女士，就是刚才您谈到说李嘉诚他是在这个商界他是一个早起的鸟儿，那么从这一次呢，你说他没有找到这个投资的项目就急忙的把他的这个 资产给把他的这个注册呢迁到了开曼群岛。那么从他去年和前年从中国大陆楼市撤离呢，当时也受到很多媒体的这个报道。那么这个是不是可以说他对中国的这个房地产市场呢是相当的不看好？那么也就具体来讲呢，就是根据您的这个观点呢，也是这么看，就是不是中国的这个房地产市场的确呢这个潜在的危机相当之大。
这里有个数量，最近中天有一个讲话，不知道他看到什么内部数据，他说中国现在的房地产新建住房有3.3亿万套，3.3亿套，那么就是共十按三口之家共11亿人居住，也就是说今后几十年内中国都不会存在住房短缺。那么写字楼的这个过剩大家更加知道，所以全国到处都是鬼城，我想这个不需要李嘉诚这么精明的投资家，就是一般的投资商都能看出。目前国内的房地产巨头王石他们都早就讲过了，还有王健林他们都已经说过了，中国的房市是一个退出的时候了，只有任志强一个人，也许是他手里还有好多房子没有卖出去，就在那里拼命的讲房地产还有前途，这个时候一人买多少套房子呢都是划算的。实际上房地产税在2015年就要推出来，而且呢如果是按照这个3%征收的话，那就还高过美国，按照中国的这个房地产价格，就是根本就不是一般人能够负担得起的。以后大家的家计模式都要改变，比如一个10万美元之家的年收入的家庭，他就从此以后，他如果有一套两居室的三居室的房子，一年是那个房产呢，如果是在北京就是200万、300万，在中等城市100万。那么要按照这个3%交，他一年就得交3万到6万。那根本交不起，所以呢，这个房地产税的推出会极大的改变这个未来的这个房地产需求格局。这些形势，任志强不是看不到，但是他要这样说，那也是没有办法的。
可能出于个人的这个利益啊。
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几位听众观众打来的电话。新疆的任先生，您好，您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了。
主持人好。嘉宾好，我想简短的说一下，我觉得李嘉诚这次在大陆和香港撤资呢，因为他是一个做生意的人，很有眼光，近年来他投入大量的科技创新领域，这些产业与传统的实业最大的区别就是不靠政商关系。我觉得李嘉诚这次撤资呢，对这个中国的楼市泡沫，有提前的预知的感觉，同时呢，他既然做房地产这一块儿，毕竟跟许多的官员有关系。如果说，习总现在的反腐，涉及的很多那个，就是政府官员的话，那么说对李嘉诚，他的这个经济势必会造成很大的影响。同时呢，我想说，以前的那个巴菲特，他曾经。在2007年那个减持10亿，对中国的石油 H 股撤资，当时很多人都不看好他，最后呢，他竟然赚了20多亿，所以说对于这些生意人，就是说这些很有钱的人来说，做这么大一个决定，很有一种就是那个预测能力。其实我想说啥呢？这个。李嘉诚他的孙子每天喝的牛奶都是从新西兰空运过来的，他现在年事已高，87岁了，他对中国的这个环境污染和那个奶源各个方面都不看好，他不希望自己子孙后代在中国，在这种情况下生存，也不想就是说他以后的子孙后代过得怎么样。他对以后不看好，谢谢。
好，谢谢新疆的任先生，任先生把我们两个话题都给关联起来了。接下来请湖南的赵先生参加我们的讨论。赵先生你好。
你好，我想说一下，就是当今的这个中国现在的老百姓，为大家都没有钱了， 啊，这个钱到哪去了呢？这个钱到哪去了呢？一个是到了贪官手里去了，第二个是到了这些大的资本家的手里去了。中国的这个反腐，就是肯定就是惊动了这个李嘉诚，李嘉诚他把这个资产转移到外国，就相当于这个那个贪官把资产转移到国外去，在本质上面就是一样的，我这么看的。
好，
谢
谢湖南的赵先生。尹教授，刚才很有意思，两位观众打电话来都谈到了李嘉诚现在对中国经济和政治环境的担忧。经济方面，有很多经济界人士认为，除了房地产泡沫有可能破裂以外，中国现在还面临人民币贬值，然后债务违约，还有通货紧缩诸多的风险。政治方面，由于反腐，中国现在经济行业也面临着非常萧条的一种前景。那么您看来，李嘉诚把这公司迁移出香港，以及前两年从中国大陆撤资的举动，是不是反映了他对中国经济和政治环境的担忧？
这个如果是这个李嘉诚在中国的投资，在房地产方面他花了本钱很大，中国的房地产在目前这个阶段已经处于一种饱和状态，或者是超饱和状态，或者是要泡沫这个要破裂的这种状态啊，这种说法都不为过。对于李嘉诚来讲，他已经赚取了超额的利润，他现在退出，对我来讲，我就觉得他能退出晚了，他应该更早一点就完全退出。因为对他来讲，他目前来讲，在欧洲经济危机，特别美国经济危机以后，他出现在国际市场出现了很多这个投资的机会，所以他作为一个精明的商人，他把资金进行转移到一个更有利可图的地方去投资，这完全是一个正常的商业行为。我觉得不能够对他进行过分的这个行为进行过分的解读。至于说中国这个是不是他的这个撤资或者是他的一些国际投资的一些策略上的改变，就意味着中国的这个经济也完全是不行了，这个东西啊还是需要从更多方面的来分析。这其中也包括对这个发达国家这个经济市场现目前遇到的问题和它这个前景进行一个综合的分析，因为现在中国在经济上面这个下行比较压力的大，跟它的出口的环境也有相当的关系。这里就是在国际市场的对中国产品的需求，这个是不是能像以前每年能按照10%-20%的那么个高速增长？这种时代大概也过去了，所以在中国在很大的程度上面和国际全球经济已经接轨了，说国际上的这个经济环境的变化对中国的经济有很大的冲击，所以这也是一个必须考量的一个方面。当然我完全同意，就中国的这个房地产市场现在已经走到头了，现在是如果有能力撤出来的话，这是一个很理性的一个考量。
嗯，是。
好，谢谢这个尹教授。其实我还想问您，就是您刚才谈到国际经济环境影响对中国经济呢有很大的这个影响，那么反观过来呢，我想问问您，就是说刚才何女士也谈到这个澳门的回归之后呢，这澳门的赌王何鸿燊呢，他现在已经不是唯一的赌王了，那么是不是在香港的这个李嘉诚这样一个经济超人可能会在政治的这个因素的影响之下也不再会是香港的唯一的这个经济超人？那么也就是说呢，是不是说随着中国的这个强大呢，就是说香港和澳门这样的地方，它今后的这个经济呢也会被中国大陆而一统天下呢？
第一呢，就是关于这个澳门这个何鸿燊这个刚才这个何教授讲的这个情况啊，我有点不同看法。因为我参加过这个他们这个博彩业的研讨会，实际上呢，这个在澳门打破余家垄断这个赌业的这么一个局面啊，早就开始了，起码十几年前就开始了，才开始跟何家实际达成了一个妥协，就是给他一定的优惠条件，然后呢引进这个美国的，特别拉斯维加斯这些大赌城都进入这个澳门这个市场，这不是说是现在就才发生的。所以说那现在马来具体事项对他们进行采取，对他本人或者家人采取什么措施，那是另外一个问题。但是作为这个澳门的发展来讲，这是早有规划的，就不是现在这个短时间的一个行为，这是早就开始。你现在看看澳门的这个赌业，它整个的产值 已经可能就超过了这拉斯维加斯很多倍了。这种情况下面，表示当时这个澳门地方政府这个决策是有它道理的，就打破一家垄断的局面。至于说目前来讲是不是要改变李嘉诚变成这个亚洲或者是中国人里面的首富这个地位，对就经济的这个垄断，这东西完全是市场来决定的，这不是哪一个个人或者是政府行为能够来决定的。这点我觉得还是最应该从全球的这个市场经济的角度来看，那个地方上面的一些大的比较成功的这个商人。
嗯，好，何青莲女士，我们节目只有两分钟的时间了，在您看来，李嘉诚的举动是不是显示或者说预示中国经济现在遇到了相当大的困难？如果有的话，这些困难是哪些？
我说一句，我并没有说这个博彩业是现在才开始拆分，我说的是好些年前就拆分了啊。然后我再讲一下中国经济，中国经济现在确实是各方面都遇到困难。第一是巨大的债务泥潭。这个债务泥潭呢，地方上报的是18亿，但是根据内部资料，只报了30%，不超过50%，所以最近让他们如实报，由中央银行承担公益部分，这个债务一下就增长了1倍多，变成了30多亿。第二点呢，这是巨大的产能过剩。中国现在呢是几十个行业几乎没有行业不过剩，和房地产相关的20多个上下游产业都是产能过剩，还有包括那个烹饪产业、电力各方面都过剩，所以中国去年在搞一带一路计划，想向全球呢输出这个过剩产能。大家把这个产能过剩叫做中国经济的核威胁啊。第三点呢，我觉得中国最大的问题是政府希望不要出财政危机，这方面呢就是这个地方这个土地收入下降的同时，政府在考虑这个问题。刚才我在讲的就是去年呢推出了财税改革方案，总共6项措施，和全国人有关的就是云改征，和这个有房阶级那个有房阶层有关的就是房地产税，还有呢就是和这个城市里的白领有关的就是这个个税，就是个人所得税。所以呢推出来这个以后，就是配置新增税源，其中呢只有一个房产税可能是地方税，其他的都是中央和地方的共享税。中央政府想得很简单，只要财政收入保持稳定，那么呢经济危机就可以控制。
好，谢谢您。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何青莲和尹尊生两位参加节目的讨论。
以上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网站上新创了电视节目预告，点击卫视留言板，您又可以对即将讨论的话题提出问题或者发表评论，我们等待您的留言。
好，时事大家谈的 Facebook 和 Twitter 账号的网址分别是 facebook.com/VOAIO 和 twitter.com/VOAIO， 我们期待与您有更多的交流和互动。
另外，观众朋友在电视屏幕上可以看到美国之音的二维码，使用手机或平板电脑上的二维码识别程序扫描图片，你又可以翻墙浏览美国之音中文网。
明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们将播出 VOA 有问必答，同性恋者是否能在美国申请庇护等热点话题，请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宇宙，祝大家晚安。
我是宝申，我们下次节目再见。